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好久没见你们了啊，很想念你们，不知道你们过得怎么样。我每次在我们教会讲到星期天，我一定会问一句，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啊？很多人说，哎呀牧师，我们都吃了饭了。我不是问你吃了没有，我也不是问你去哪儿旅游了，我想问你这一周过得怎么样。我说这一周你遇见主了吗？我想问的是，这一周你和主的关系有改善吗？你和主的关系是越来越远了，还是越来越近了？我这是非常关心，非常，这是我最重最看重的，也是我自己在经历的。我这一周如果我没有听到主的声音，我这一周就白过了。不管你吃了多少好的饭，我们知道刚过完年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你们还是在过年当中，还是已经过完年了。这个我们教会也是过年有团契啊，我们有很有包饺子。哎呀，我们是一个团契都有五种馅儿啊，还吃的很丰富啊。但是我们一方面当然我们感谢神，神让我们有这样的食物可以享受啊。但是我们也知道啊，这个世界发生很多的事情啊。我们知道最近佛罗里达发生了枪击案啊，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对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啊。世人是哇，又发生一件事情，哎呀，又发生了个枪杀，世人就开始说要管制枪支啊，就开始要，我看那个网上登的是川普啊，你要做一件事情啊，要不能这样，不什么事都不管啊。世人在这样的当中，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啊，对于神的儿女，我不知道你的反应如何，我不知道你面对啊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的反应如何。对于我们神的儿女来说，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。对于我们神的儿女来说，没有一件事不在神的掌控当中。你相信吗？如果你相信的话，这个事情发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？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刚好我上一周在我们教会讲到，就讲到路加福音十三章。路加福音十三章的时候，你们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十三章的时候，他们说这个西罗亚的楼倒了，有十七个人被压死了，有没有？十八个人啊，西罗亚楼倒掉了，压死了十八个人。他们去问耶稣啊，耶稣说，如果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，神的话都有答案，圣经上都讲了，但是我们不明白，我们还一直在讨论，一直在讲，哎呀，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啊？或者说这个当时他们当时在耶路撒冷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，西罗亚的楼，一个楼倒了。哎，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中国成天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车祸啊，楼倒了，车祸。这个美国的枪杀可以说洛杉矶发生了，这又到了佛罗里达，水灾、火灾啊，这个每天都在发生，丹佛也发生啊，这个 Walmart 的 Thornton 有枪杀，我们可以讲很多的事情，但是神的话已经讲了，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，神不跟你讨论说为什么那十七个人死了，神只是告诉你说，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而且这个末世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，因为不悔改的人多，所以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必然是越来越多。神要提醒我们，神要给他的儿女讲话啊，所以我很关心这一周你过得怎么样啊。我巴不得一个教会弟兄姐妹在见面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中国以前是问吃了吗，是不是？现在见了面问什么？你们知道，现在中国主要是这个经济发展了，他们同学聚会的时候见了面问什么？离了没？啊，离了没？还没离呀？啊，离婚了没？啊，还没离。啊，说你们太老旧了，怎么还没离呀？这是中国现在见了面问，不用问吃了，因为现在中国很富裕了，不缺吃了啊。我不知道你们见面会问什么，弟兄姐妹见了面会问什么？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见了面，哇，这一周遇见主了吗？这个教会怎么能不兴旺啊？如果见了面说吃了没啊，那你想想看啊，甚至我们属灵的光景如何都可以看得出来。好，我今天要讲到经文是，我是世界的光 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会怎么样的，会怎么样的感受啊？第八章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在第八章里边，主耶稣讲我是世界的光，说到了光，为什么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？是不是表示世界是在黑暗当中啊？如果世界不在黑暗当中，需不需要光？不需要，对吗？我们知道这个在黑暗当中我们都经历啊，在黑暗当中，如果灯都关掉啊，黑暗当中的感受如何？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谁喜欢黑暗。有人说我就是喜欢黑暗，因为黑暗当中我做什么事没人看得见，黑暗当中很自由，我犯罪很自由。这个世界都喜欢黑暗，为什么？黑暗当中你说一句话人听不见呢，黑暗当中做一些事人看不见呢，黑暗当中我可以把我这个想做的事想犯的罪都做出来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这个世界需要光，这个世界在黑暗当中。我不知道你体会不体会，这个世界在黑暗当中，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美啊，这个世界你看高科技发展，手机越来越发达，然后不用出门就可以买东西，不用出门就可以也看遍全世界，不用出门可以听到所有的消息，好不好啊？我有时候在想说，这个世界一方面让你感觉到哇太美好了，越来越方便，坐飞机哪儿都可以去啊，到中国更是方便，高铁哇太方便了，哇我们比一年以前我们，所以中国现在你看中国梦啊不得了啊，中国现在要超越美国，那人人过年都是红啊，一片大红。可是世界在黑暗当中，这个对比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体会，神的儿女怎么体会。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啊，世人是说一片大红，中国梦或者说美国梦，神的话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。提摩太后书三章，这是一个人必有危险的时代来到，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。你读神的话的时候有没有思考，哎，这我们现在看感觉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，怎么神说这是个危险的时代，邪恶的时代？我们来看看啊，我们今天来读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来一起来思考约翰福音第八章。我巴不得啊，否则我们读经没有任何意义。如果今天神的话不是和你密切相关的话，是不是神的话有没有意义？没意义。今天你被世界影响还是被神的话影响？神的话对还是世界对？很多人说世界对，那你跟着世界走，突然发生枪杀了，17个人就没了，这时候你又觉得哎呦这不对呀，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到底要给我们讲什么。为什么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？前边他先讲了一个故事，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一节就开始，他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。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想问你们，这一句话说个人都回家去了，因为当时啊，刚好如果你看第七章是在祝棚节，他们很多人都庆祝到耶路撒冷庆祝祝棚节，庆祝完以后节气结束了怎么样，人就回家去了。当然了，本地人回本地的家，外地的人从别的地方来耶路撒冷就回外地的去，回外地的家，对不对？个人都回家去了，但是你看他说耶稣却往橄榄山去。这个地上啊，每个人都有家，只有一个人没有家，谁没有家？耶稣没有家，很有意思。耶稣在地上没有家，每个人都有家，都回家去了，只有耶稣往橄榄山去。当然，橄榄山他与他的父啊祷告，是不是啊？橄榄山上去。所以很有意思，圣经不停地来有个对比，你看读圣经讲你要读到这个对比。为什么要讲到这样，耶稣确实没有家，他要往橄榄山去。我们往下看，他说这个清早又回到殿里。好，这个耶路撒冷当时 有圣殿，对不对？他们很看重圣殿，所以他们都回到殿里啊，他们要听神的话都是在殿里，所以这是宗教所关心的。所以啊，又回到殿里，然后我们看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好，当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很快百姓就要抛弃耶稣，但是当时他们还是对耶稣感兴趣啊，因为毕竟耶稣讲了一些东西，他们觉得和一般的人不一样。那耶稣来到地上，他主要是做什么？啊，教训。耶稣的教导啊，他一直在做教导，他要说话。耶稣一定要说话，他不说话，他的儿女就完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看不看重神的话非常重要。我不知道你得救以后，有人说我得救了，我现在想问你们，怎么知道你得救了？怎么知道你得救了？有的人说我得救了。啊，我去教会，我受过洗了。我说这些都靠不住。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？我有时候讲话很直接的啊，我们教会的人说，牧师你讲话太扎心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神的话就本来就很扎心，只是我们很多人呢，今天这个世界或者很多牧师都把神的话稀释。你们知道不知道稀释啊？就是本来很纯度很纯净的，像现在买的这个葡萄汁什么的，是不是就加水了，就把它稀释了。神的话本来是汁，非常纯净的，100%，今天很多牧师把它加水了，所以我们听起来话，听了神的话以后一点也不扎心了。哎呦，神的话成了这个按摩了，成了给你啊，所以听了也没反应。这就是今天的问题，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。神的话是绝对不是开玩笑的，神的话你如果真的听神的话，神的话是不是开玩笑的，1:21:22。今天你怎么样知道你得救了？不是我们想的啊，我们今天你得救了，你就是里边开始变了。怎么变了？本来你喜欢听人的话，你现在开始喜欢听神的话。这不是哪个人逼你的，没有人逼你，逼不了的。你怎么说，哎呀，神的话好，神的话好，就是不听。今天人都是这样，什么好就什么不要，这是这个世界的为什么叫邪恶的时代。神讲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，邪恶的时代就是好的人不要，不好的人都要。哇，什么叫好的，什么叫不好的？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是好的，其他都是不好的。所以我们来读神的话，你就知道什么是好的。这个世界人都有家，只有一个人没有家。这个世界都在黑暗当中，只有这一个人说我是世界的光。想想看。所以我们来看，他说耶稣就教训他们啊，当然他没有说底下，他就讲了，他没有讲说他教训什么。所以这个教训这时候不重要，主要是底下一段话。我们看底下发生什么事情。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很有意思啊，圣经一直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今天我问你们，今天文士和法利赛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文士和法利赛人和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关系？很多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我们，是犹太人。文士是教导圣经的，教导旧约的，法利赛人是敬虔的，非常敬虔。哇，他们守律法的，这样的人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？教会里面有没有文士和法利赛人？我们看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被拿的，行淫是被拿的妇人来。好，这里又讲到了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妇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人抓住了，铁证如山，是不是？一定是犯了罪了吧？因为他行淫的时候被人抓住了。所以被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抓住干什么？我们去看，他说带着一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。我现在问你们，有一个妇人，他行淫被人抓住了，然后呢，文士法利赛人把他抓住以后叫他来站在当中。所以这个世界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犯罪的人，就是这个行淫被拿的妇人， 还有一种人什么人？定别人罪的人，有没有？这个世界是两种人，很清楚。有一种人很软弱，老犯罪，他就是软弱，他也不想行淫。你以为他想行淫呢？他也行淫，他被人抓了，你说丢人不丢人？被人抓了以后还要站在当中啊，这样的人可怜不可怜？可怜不可怜？还有一种人，哇，道德很高尚，他们在世界上有地位，他们呢可以去定别人的罪，把他抓了，站在当中。这样的两种人，今天神都要面对。我们不信神的人，你就是这两种人之一，要么你就是行淫的妇人，要么你就是定别人罪的人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牧师，你说我怎么是行淫的妇人？我不是。那我就说你是定人罪的人啊，我是定人罪的人，你就是文士法利赛人。当这两种人在耶稣面前来的时候，我们来看看啊。所以呢，就叫他站在当中。你知道在律法里边规定，如果行淫的话被抓住怎么样？一定是要用石头打死的，这是在律法里边规定啊。在摩西，在如果你看利未记20章10节、生命记22章22到24节的时候，但是在律法书里面规定行淫是几个人呢？行淫一定是两个人嘛，行淫怎么能是一个人呢？正行淫的时候被抓了，那一定要抓两个人对吧？那怎么只抓了一个人呢？很有意思哈，在这个定罪的人里边哈，怎么定罪？我问你们，你读圣经，我有时候举例子哈，以前我读圣经也是这样的。我问你们，你怎么读圣经？有的人不读圣经的时候还不知道，一读圣经，哇，我才知道了。然后就看，一看见说，哎呦，这个做，如果是做丈夫的，一看圣经，哇，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啊，他读到这个了，是不是？他一看到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，他那个字儿就放大了啊，然后他就回去给妻子说，你看，你应该顺服我，是不是？那神说的呀。那做太太的怎么样读啊？一读，哇，做丈夫要爱妻子，丈夫啊，你应该爱妻子。今天我们读圣经怎么读的？很有意思哈，文士法利赛人拿了一个行淫的妇人，他不拿两个人，他就抓一个人，为什么？他有目的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发现，如果没有遇见耶稣，人读圣经都是为别人读的，都是拿圣经定别人罪的。哇，太可怕了。不读圣经还好，读了圣经反而是定别人的罪，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，也是当时犹太人的问题。我们来看，所以我们来看，他们说这个叫他站在当中。哎，我问你们，有时候我在想，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一点怜悯心都没有啊！哎，你们今天会不会抓一个行淫的妇人，把他让他站在教会的当中来羞辱他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不会。感谢主，你不会。今天教会也做同样的事情，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啊，要羞辱这个行淫的妇人。因为如果这个教会没有被神改变的话，他是文士法利赛人掌权的嘛，文士法利赛人当然要做这样的事情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哎，我现在问你们，他们来找耶稣，他们都知道该怎么做，他为什么要找耶稣啊？是不是？他们知不知道该怎么做？他们知道了。你看，父子，他称他为父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，没错。 OK， 这妇人正行淫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那就打死好了。既然律法上这样吩咐的，你去打死啊。他没有打死，他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既然你带到耶稣的面前，我现在问你们，你们本来知道，你干嘛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？既然带到耶稣面前，你干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很多时候我有时候在想，如果你知道该怎么做，你干嘛要找耶稣？很有意思哦，今天过去的人是这样，今天人也是这样。 为什么你要读圣经？如果你知道该怎么做，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你到耶稣面前应该怎么样？很有意思，你看他们，然后呢，他们说这话啊，这个第六节实际上圣经已经解释了，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哇，今天很多人，文士法利赛人，文士是讲圣经的，是读圣经、研究圣经的，法利赛人是遵行律法的，怎么变到最后变成这样了？他们是要抓耶稣的把柄，他们很恨耶稣，很有意思，就变成这样了。然后为什么说抓耶稣的把柄？因为当时如果按照摩西律法，这个妇人就应该被打死，但是当时他们又在罗马的统治之下，犹太人是没有权柄打死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如果说、啊、不要打死，耶稣就违背了律法，是吧？如果耶稣要打死怎么样，就违背了罗马的律法。所以他们是 用心 很危险的、啊、是要把耶稣放在一个危险的境地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呢，我不知道你读圣经啊是什么样的态度。很多人读圣经啊，他不是来想真的找耶稣的，他想把耶稣放在一个危险的境地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耶稣怎么样来处理哈。然后他们说的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这个耶稣很有智慧的，耶稣从来经常啊，他们问什么问题，耶稣从来不回答的，不直接回答。我的意思说，因为耶稣知道他们说的话的背后的目的动机。我们今天也常常犯这种错误，我常常犯这个错误。有的时候啊，一个人说话给我，他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动机是后边的，我没有听出来，我就回答。一回答完了，我们麻烦了，你一回答就被他抓住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，邪恶的时代，人都变成假冒为善了，邪恶的时代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耶稣很有智慧，耶稣知道你骗不了耶稣的，骗我们可以，骗不了耶稣的。耶稣是在底下画字不回答。然后我们就看，然后他们这个第七节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，他们一定要问的，因为他们的目的很明白，就是要把耶稣放在这个危险的境地，所以他们不停地追问他。然后我们就看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我们看耶稣说什么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。哇，我读到神的话的时候，我说神啊，你太有智慧了，你太有智慧了。神的话有没有违背律法？没有违背律法，你可以先拿石头打他，没有错。今天的问题是，你可以有审判别人的权柄，你可以论断别人，但是前面有个前提，什么前提？你要是没有罪，就可以拿石头打他。哇，今天这个世界犯了什么错误？我问你们，这个世界出在什么问题当中？今天这个世界根本的原因在哪里？罪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啊，这个世界从来不管罪的，这个世界在争论，成天争论对错，成天在争论善恶，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前提，你要是没有罪，你就可以审判别人，你就可以定别人的罪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的问题是，所以我们往下看，当主这样说完以后，我们看发生什么事。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说那个罪是没有犯过罪的、okay、如果有人没有犯过罪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所以只有人没有犯过罪的人才可以定别人的罪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所以主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，他又弯着腰，他等候、他的话是带着能力的。
我们看他说完一话以后怎么反应。然后第九节，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。
很有意思啊，圣经非常准确，圣经说从老到少啊，为什么不说从少到老啊？因为人年龄越大呀，越知道怎么样，越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多活一天就多犯罪，哎，有没有？我们如果有的人越老了越觉得自己没有罪，那走错了，那说明你就是瞎眼的啊！越老 越知道自己有罪，这样才对的啊，否则越老说哎呀我没罪，就你们小孩子有罪，完了这就麻烦了啊！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，都知道自己犯过罪，都知道自己有罪，都不够条件，没有一个人够条件去审判别人、定罪别人，你没有资格。主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一下就把这个世界都解决了。这个世界为什么纷争？这个世界成天在那出现很越来越多的问题，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罪，罪不解决，问题不可能解决。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的问题越来越多，罪不解决，问题越来越多，然后在那争，成天争论谁对谁错，争论善和恶。我们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，神在伊甸园放了两棵树，什么树？分别善恶的知识树，然后呢？生命树。但是人吃了什么树？分别善恶的知识树啊！所以从此人就如神一样，每个人都是神啊！所以，哎，这个世界如果每个人都是神，这世界有安宁没有？家里边两个人都是神，两个神能安宁吗？两个神能不争吗？所以今天一切的问题不是别的，今天一切问题是罪。而罪是什么原因？罪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魔鬼说了一句话，你吃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可以怎么样？如神一样。罪就是说你里边想当神，这就是罪的那个毒素。什么时候你承认自己不是神，你就不会给别人有问题。想想看，一个家里边两个人争，为什么争？为什么争？如果你认为说，哎呀，我不是神，还争不争？不争。今天的问题，我们有时候在讲说，真的遇见耶稣了吗？我一直讲，你遇见耶稣了吗？你遇见耶稣了吗？我们来看，遇见耶稣了，这一个一个从老到少都走了，从老到少都走了。好，我们来看，然后呢，这从老到少一个个都出去了，我不知道他们得救没有啊，但是至少他们被神的话影响了，都出去了。然后我们来看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然后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我们看到一个图画，本来是有很多人，现在只剩耶稣一个人，还有那个妇人站在当中，一个被定罪的妇人和耶稣。然后耶稣就问他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我们看这个妇人怎么说。这个妇人整个从头到尾只说了几个字啊，他说主啊，没有。哎，我问你们，在整个事件当中谁遇见主了？谁遇见主了？那个妇人。很有意思，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在四福音书里边经常是很多的人，神只救一个人，就是这个妇人。这个妇人遇见主了，因为他说主啊，没有。他为什么称他为主啊？文士法利赛人称他是父子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他称他为主啊？我问你，一个人犯了罪，行淫被人拿住，差点打死，在这个时候他站在那里，他怎么突然会看到说主啊？他怎么会认识到耶稣是主啊？所以神启示他了，他看到这才是主。他说主啊，没有。好，我们看，然后这个耶稣说，哇，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你听到主的声音了吗？ 有多少人听到说主给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有多少人听到？你听到了吗？这个妇人听到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妇人真的听到了，因为主耶稣说给他说话，他听到了，他听到说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哎，我不知道你啊，我很多年以前我很痛苦，我突然有孩子很痛苦。为什么痛苦？我在想我犯了很多罪，我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我犯了很多罪，我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我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我占了便宜，我恨了人，很多罪。我每天就不平安，很不平安。我就去问别人啊，有时候问一个牧师，我说到底人怎么才能有平安？他说啊，就给我举个例子，他说你看见没有，这个手上有伤疤，这个伤口啊好了以后有伤疤，意思说你犯了罪，那个伤疤在那里跑不掉。哎呀，我说完了，那神说要定我的罪，以后要审判我，完了，我完了，我你怎么跑掉？是不是啊？还留个伤疤嘛，对不对？你犯了罪了，那个罪虽然不痛了，但是还有伤疤，完了，哎呀，我就没有平安，一直没有平安。突然有一天，我读到这句话了，我读到这段故事了，我读到这句话了，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哇，我里边一下平安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经历过？哎，今天你怎么会有平安呢？怎么会有赦罪的平安？有没有赦罪的平安？哎，你们都不反应的，你们都没有赦过罪啊，完了，那你们怎么办呢？哎，你们不怕？你们不怕罪啊？有罪的话，你有一天要面对神的。别看你今天过得挺好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吃啊、喝啊、玩啊，你享受啊，没错。哎，耶稣要来的，神要来的，神要定要白色大宝座。你有罪的话就扔到火湖里去了，你不怕？你不怕啊？你不怕？我怕。哎呀，我就想我怎么才能有平安，我说我犯了罪，犯了罪也不能再返回来了，就是我当了牧师还会犯罪，对不对啊？我今天可能说的话又犯罪得罪神了，我出去做了什么事也可，我就是得救了，我也会犯罪啊。那神是公义的呀，别忘了，神是公义的，神不可能跟你开玩笑，神是公义的，公义的神绝对不能把罪当作无罪，哪怕你犯了一点很小的罪，只要没处理，有一天你就完了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咱们今天啊，这个世界很开玩笑，哎呀，犯了罪没关系，今天人都说没有真理，哪有真理啊？没有对和错，世界是这样讲，神不，神从来没说过，神说我是公义的神。以色列人在整个旧约，你看以色列人犯了罪，神怎么样审判他们？有没有审判他们？绝对没，不可能跑掉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神都让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王国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犯了罪。二次大战的时候，犹太人被杀了多少？跑不掉，犯了罪你就跑不掉，神一定要审判。你怎么有平安呢？怎么有平安？你不遇见主，你怎么有平安？我不知道你啊。你们只有主说过一句话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所以这段经文里边，只有这个妇人蒙福了，有没有蒙福？他亲眼，他亲耳听到了主给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这个妇人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拿的，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。我问你，主耶稣说这句话要不要付代价？他能随便说不定你的罪吗？你明明犯罪了，神说我不定你的罪，这不可能啊。因为主耶稣可以这样说，因为主耶稣怎么样？他要为他而死的，有没有？主耶稣不能随便说话的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怎么能不定罪？犯了罪怎么能不定罪？你是公义的，除非你为我而死，有没有？除非你为我的罪付代价，有没有？所以主耶稣说这句话可不容易的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你听见了吗？如果你没有听见，你怎么能有平安？我现在问你，有好多人睡不着觉，我不知道你们，我现在听了太多人说晚上睡不着觉，各种各样的原因，身体的原因，心灵的原因， 你说很可惜，这个世界怎么越来越发达，人的生活越来越方便，怎么睡不着觉了？以前的人很少睡不着觉，对不对？所以罪的影响是很厉害的。今天很多人的问题，身体的毛病，我也知道，刚才我们也知道你们很多人生病。今天这个世界有三个是你摆脱不了的，第一个被鬼附，第二个生病，第三个突然起风暴，有没有？突然就起了风暴，是不是？我说的这个自然界突然有灾害，是不是？这三个是你是免不了的，跑不掉的，谁都要会遇见。你能不生病吗？你能够不被鬼的影响，鬼的搅扰？你能够没有突然起风暴吗？门徒正在划船，突然起了风暴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要讲，突然发生一件事情，哇，突然被 lay off 了，突然就枪灾了，突然就水灾了，突然就火灾了，突然。所以我一直在讲说，在这样当中，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？你在罪里边怎么知道神的心意？好，主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。”哇，我好羡慕这个妇人呢、啊。这个是行淫的妇人，遇见主了，多释放啊！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哎，如果他来唱歌，他要唱恩典，怎么唱？他比我们体会深不深？我们今天为什么有的人唱歌好像没有什么力气，无精打采啊？为什么？恩典呐、啊，恩典，为什么这样？他根本不看重什么恩典呢，根本不看重。这个妇人看不看重？这个妇人来唱恩典，怎么唱？他会流泪，他会大哭，他会哈利路亚赞美神，他怎么能不赞美神？好，主耶稣还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主有没有？主最看重什么？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弟兄姐妹，怎么能不再犯罪了？今天你有两步，第一步你有没有得救？你要得救，必须听见主的声音，我也不定你的罪了，你才能得救，对不对？才真正得救了，得救不是行为啊。这个妇人没做任何呀，这个妇人是行淫的妇人呢。得救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临到你了，你的罪就赦免了，这就得救。得救了以后怎么样？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今天的信徒，今天的基督徒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第一个你先得救了，第二个你成长就是不要再犯罪了，有没有？怎么能不犯罪？活在肉体里边怎么能不犯罪？你就是个罪人，罪人就会犯罪。所以主耶稣下面要讲话了，怎么能才能不犯罪？所以底下说了，他说八章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一直在讲，你首先得救了没有？这是第一步，重生了没有？否则你不要谈后边，后边你根本不可能，不要犯罪，你怎么可能不犯罪啊？所以我们今天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讲，这个妇人她本来是犯罪的，她就是个行淫的妇人啊，她被抓了要被打死的，按照律法就应该被打死的。我们如果没有遇见主，我们按照律法，神一定要审判我们的。有一天你跑不掉，你今天跑掉，有一天神要审判你，跑不掉的。所以按照律法我们都该死，有没有？按照律法我们都是要被定死， 被打死的啊！虽然你不是说你看起来好像你没有像行淫的妇人一样，你有别的罪啊，别的罪都是像一样的，不分大小啊，在神眼里边不分大的罪小的罪，只要是犯罪，罪的公价就是死。那我们身体的死还是算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将来的永远的死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妇人得救了，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也就是说你下面的一步就是要成长，生命的成长。那如何成长？所以在八章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。”
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。你今天得救以后就是跟着主走。今天很多地方我有时候在讲，我们讲很多东西啊，在很多教会里边都发生了问题。很多人讲得救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多人只关心得救。很多人说，我有人给我讲了，给牧师讲说，哎呀牧师啊，你成天讲那么多我都不关心。我说你关心什么？我只关心拿个门票，我只关心只要我能上天堂。我说你上天堂干啥？你上天堂干什么去啊？有人说哎，我喜欢钓鱼，我以后到天堂也钓鱼。很有意思，回很多人讲的我都搞不清楚从哪儿听到的。啊，有人说我就是去守门，打扫卫生，我也不要管几个城。我说你到天堂干什么去呀，弟兄姐妹，在地上多好啊，替天堂干什么呀？天堂没有打钓鱼了，天堂也不需要扫地的，也不需要守门。那很多人讲的都是很就奇怪，我说从哪儿信的？这从哪儿讲的？这是圣经从来没这样说。圣经今天你要是不喜欢耶稣，你到天堂干什么去呀？耶稣在天堂。所以很有意思，我们今天很多人呢，他本来就不喜欢耶稣，但是他要得救，你得救干什么呀？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。主耶稣说我是光，整个世界都在黑暗当中。黑暗当中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根本就不知道活着为什么，根本不知道方向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罪，根本不知道罪的可怕，根本不知道最后将来的结局是多么悲惨，根本不知道神的审判多么厉害，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佛罗里达发生了枪杀，为什么拉斯维加斯发生了枪杀，为什么加州发生了火灾，为什么休顿发生水灾，最近有很多地方发生水灾，为什么？根本就不知道，因为是在黑暗当中。黑暗当中的人只管活着，只管活着，活着最后死了就完了，就是这就是黑暗。整个世界都在这样的黑暗当中，然后整个世界还骗人，哎呀，中国梦、美国梦，让你们梦想靠着梦想进入死亡，欢欢喜喜死掉。这就是整个世界的可怕在这里。只有主来了才能讲一些真话，所以 主讲了真话，结果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今天讲真话的人都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人不爱听真话，人爱听假话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中国人说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实际上都是说都知道道理，都知道，没有人喜欢听忠言逆耳。你喜欢听忠言逆耳啊？我给你讲一句真话，你想听吗？我讲完你恨死我了，想不想信？
想。
我讲完真话你就恨我了，这个牧师再也别来了，别来了。 OK， 我不敢讲什么别的话，我只讲圣经啊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弟兄姐妹，我好多年在教会里面，你要知道我都做执事，我也做什么，后来都当牧师了，我认为我都在黑暗当中，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主，我才在光明当中。你知道吗？当牧师也表示你不表示你在光明当中。神学家，好多神学家都不认识神，还当神学家呢。神学院里面教书的很多神学老师并不信神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搞，你不要被这个世界骗啊！我的意思说，文士、法利赛人是恨耶稣最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文士就是教圣经的，反而是这个行淫的妇人是认识主的啊。行淫的妇人得救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很有意思，我们在读的时候，你看。好，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，八章十二节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巴不得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，让我们因为八章十二节你的生命就改变了。
因为你知道了什么是光，只有主耶稣是光，主耶稣之外没有光。弟兄姐妹，你别搞，别搞错了，你跟这地方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。这地方讲是跟从主的，对不对？你别跟从神学，你别跟从什么道理，你别跟从什么教堂会堂，你搞清楚啊！主耶稣说是跟从我的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到什么？生命的光。什么意思？跟从主的才会有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不是肉体的生命。原文里边是 Zoe， 是永远的生命。当你跟着主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什么是永远的生命。当你跟着主的时候，你才有那个光，你才会看明白这个世界，你才会看明白人，你才会看明白什么人是假冒为善的，什么人才是真正认识神的，你才能看明白。没有光，你不可能明白，你被骗得一塌糊涂。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，所以主耶稣来不是开玩笑的。主耶稣来说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你跟着主了吗？你跟从主了吗？你每一天跟从谁呢？你不跟着主，你就被这个世界，你跟着走，这个世界影响你很厉害呀，每天看电视上网，全在世界影响你呢，对不对？世界背后的是撒旦，撒旦利用各种的新闻，各种的道理在影响你，哲学在影响你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看主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，我们看这个十三节，马上有人反对了，谁反对啊？法利赛人对他说，你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不真。讲的道理有没有道理？你读圣经是在理性里边读还是在生命里读啊？在理性里边读，你觉得他们讲的都有道理，有没有道理？你的见证不真，你为你自己为自己做见证啊。然后主耶稣说，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还是真的，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你知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的？你知不知道耶稣往哪里去啊？神的儿女就知道，不是神的儿女就不知道，有没有？神的儿女一定知道耶稣从哪儿来的，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最后去哪儿去？到神那里去，搞清楚。今天如果你明白了，我感谢主，你是神的儿女，因为神启示你的，这是启示，这不是靠道理分析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能靠道理想出来耶稣从神来的？他们认为耶稣从约瑟玛利亚来的，是不是？是拿撒勒的那个木匠的儿子。你怎么知道他是从神来的？他是个道成肉身，他也没有家型美容，如果你看见他，他可能还不如你长得壮，可能又矮又瘦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看神做工多么奇妙，前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这个行淫的妇人知道他是主，是不是？知道他是从神来的，要回神那里去。法利赛人并不知道，还在那说你的见证不真。然后我们来看，他说，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人，就是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真的，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。哎，他说了两个，他马上底下又说，他说，你们的律法上也记得说，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。所以主耶稣没有违背律法，律法的生命记十七章六节、十九章十五节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才能定罪，是不是？所以主耶稣说，你看我是律法上写的是至少有两个人，我有两个人呢，我做见证，我的父也为我做见证。你的父，谁是你的父？然后我们就看很有意思，然后呢，他说这个，他们就问他说，你的父在哪里？他们不能明白啊，法利赛人不能明白，很有意思。你看法利赛人呢，成天读圣经的人，不能明白你的父在哪里。然后我们看这个，耶稣回答说，
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。若是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
哇，今天你有没有认识神呢？今天很多的宗教根本就不认识神，还只要不认耶稣就不认识神。我们知道今天的宗教，回教、伊斯兰教，什么教，我这个连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都不认耶稣，他们拜的是什么？他们拜的是假神，他们拜的是撒旦，他们以为是拜的是神。
所以很有意思，这个若是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不认识主也就不会认识
神。你怎么认识神呢？我问你，神是个灵，你怎么认识神呢？神在天上，你怎么认识神呢？如果你不认识耶稣，你怎么认识神呢？如果你不信耶稣，你怎么能够到父那里去？如果你不跟着耶稣，你怎么能到父那里去？所以我们很有意思，这个神的话在这里跟我们讲得这么清楚，但是法利赛人仍然是糊涂，他们不可能认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，在这个第二十节，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啊，实际上是这个宁库教训人的时候所说的，也没有人拿他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啊，所以他们一直想要拿他，一直想要把他抓住，一直想要定死他啊，只是时间还没有到。你看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本相都是敌对神的，这个世界的本相都是反对神的，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的怜悯，都是反对神的。今天如果你要不反对神，如果你爱神，感谢主，你蒙怜悯了啊，你是神的儿女，感谢主啊，神救了你了，神要做启示的工作，神要做拯救的工作，神要在你身上做很多的工作，才能开你的眼睛，你才能说，哎呀，感谢主，我是神的儿女。那我们今天的感恩，基督徒应该不应该感恩呢？我们应该感谢主的，感谢的不得了，哈利路亚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这个求主怜悯我们啊！这个时间还有一点时间，我要快一点把这个最下面一段再讲一下。二十一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我要去了，你们要找我，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。”你看看主耶稣来重不重要？如果我们今天不认识主，其结局都死在罪中啊！我们最后都会死在罪中。啊，罪不解决的话，我们没有盼望，啊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都要死在罪中。然后主耶稣底下讲了出路，我们出在哪里？我所去的地方，你们不能到。犹太人说，他说我要去的地方，你们不能到，难道他要自杀吗？哎，你读这东西的时候，你不觉得人的理性很可怜吗？这是人的理性啊。理性读不懂圣经的，理性是读不懂圣经的。我告诉你，圣经是启示，神的儿女一看就明白，不是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也读懂，有文化读不懂，奇怪不奇怪？然后我们就看这个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是从下头来的，我是从上头来的。”你们是属着世界的，我不是属着世界的。哎呀，这一句话就讲明白了。哎，我们本来都是从下头来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本来都是属土的、属地的、属世界的，是不是？只有一个人不属世界，谁呀？耶稣，从上头来的。哎，神救我们要从把我们救哪儿去啊？把我们从底下救到上头去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怎么能上去啊？今天不要说上去，坐个飞机最多能到第一层天，能到第三层天吗？怎么上去？主耶稣下来带我们上去，是不是？我们与主联合，是不是？很有意思。有的时候我在想说，哇，他只有他是上头来的。哎，我问你们，下头的人怎么能明白上头？属地的人怎么能明白天？你不能明白的，对不对？天你从来没去过，地上的事都明白不了。哎，我问你们，地上的事情，哎，这个人的脑子里边什么东西啊？你知道吗？地上的都明白不了，别说明白天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靠理性，弟兄们，不是靠人的头脑分析，是靠什么？神的恩典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神的启示啊？是不是神的怜悯呢？
我们真的感谢主。我不知道你们，我读神的话，我真的 我读完以后我真的感动，感谢主啊，我算什么呀，我本来是个行淫的妇人，你还要把我救了，救了还要让我上天啊？能不感恩吗？弟兄姐妹，每天还有好多犹太，好多基督徒给我讲，哎呀，抱怨这个，抱怨那个，哎，神不公平。我说神怎么不公平啊？神还不公平啊？你是个行淫的妇人，神救了你还不公平？哎呀，你看别人有房子，我没有，神不公平。我说你得了那东西，比那个房子不知道好多少。基督徒今天和世人争啊，基督徒今天和人家世人比。哎呀，我没工作了，哎呀，我生病了，哎呀，我没钱了，和世人比，你根本不明白神的恩典，你才会和别人比的。如果你明白神的恩典，有一天我给他们举例，我说啊，我有一天开车在那个咱们你们单位还不是，我们旁边不是都是小城嘛，中间是那个 farmer 哈，我开着车一路那个平原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原来这都是父的，属父的。属我的父的，这父的这都是给我的，哎，是不是？将来谁承受地土啊？神的儿女承受地土，是不是？哎，现在暂时让别人住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你争什么呀？着急什么呀？以后神说把全部都给你，你争着急什么呀？哎呀，我们你看我没有，你看人家的富人住的大房子，我一个小穷的还租个房子。以后这些都是你的，你没看见，你不知道，所以我的意思说啊，神求主怜悯我们基督徒，今天是蒙了大恩，让我们都感恩。我们不是要这样，好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因为时间到。但是下面讲也是一样啊，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很多东西就是说，真的让你看明白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改变了。如果没有看明白，你怎么能改变？我问你，你怎么能喜乐？怎么能有平安？我们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真的是每一次进到你的话语里边充满了感恩，你的话语实在是能力，你说一切都要过去，唯独你的话永存。主啊，巴不得这个教会也能蒙你的祝福，喜爱你的话语，在你的话语好好成长，就像那个行淫的妇人一样，我们不仅得救，我们还能够生命成长，从此不再犯罪了，因为跟着主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你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感谢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